还有一个新的观念，恐怕也是在我们市场经济以来发生变化了。我们过去说大众传媒啊，实际上是一种什么呢？笼统的市场。进入市场以后发现呢，从营销角度看，承受的大众传媒它的市场不是笼统的市场，市场是在细分背景下的，老少咸宜的传媒是需要的，但是也非常有限的啊。于是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小众化啊。小众化实际上是大众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大众化是小大众媒体基本特征，但作为表现形式的小众化是传媒的啊竞争方略啊。你守住了你的小众，也就体现了你的大众，这个道理都不用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一种理论提出来了啊。这个理论就是为主流人群服务。我觉得这个理论本身呢倒是看到了一种现象，但是呢这个口号本身呢有点危险啊。因为我们的人呢是分人群的啊，你要只为有私有的阶层来服务的话，媒体的职责哪去了啊？有点钱，有点权，有点品位，有点闲，啊，那么当然他们你要给他们服务，你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但是传媒还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你要为全体老百姓服务，尤其要为下层老百姓服务，因为你是公共的，有一定的天然的这种公共性质啊。但不管怎样，这个理念需要树立，在某种意义上从营销角度啊也需要树立，只是说呢，我们要适当的把握平衡。不能够只为私有阶层服务，所谓主流人群服务，同时要考虑为全社会服务，啊，这个职业意识还是要考虑的啊。那么还有一点，恐怕是俞国明经常说的话，啊，就是要解释世界。我们现在竞争呢，因为同质化了，啊，信息来源是几乎是同时收到的。我们现在要竞争的话，竞争的是对信息的解释，啊，所以俞国明说了，在海量的信息中。观点繁杂的形容，人们在丰富性的迷乱中需要有一种秩序追求，啊，也就是你要提供对事实的解释，你的解释越深刻，就是高度越高，啊，才会有影响力，就是思想决定影响力。如果我们的判断标准、我们的意义解读、我们的重要性排列能够成功的帮助人们减轻对这种迷惑度的那种认识，那么你这个媒体就会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说也是在市场经济以后，我们的评论版开始发展起来，而且发展的越来越快啊。现在评论版都上了媒体的200-300了，原因是我们争的是对某个事件的评论水平高的话，自然就有读者，这是我们新的一种啊报道现象了。还有一种现象呢，一开始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就是92年以后，一开始很多地方性媒体都提出了国际化全国视野啊，一开始很成功，因为长时期呢一个小媒体只报道一个小地方东西觉得没劲，然后就报道国际化的东西，能够一时的扩大市场。时间长了发现不行了啊，最后明白过来了，就是要有一个放眼全球啊放眼全国的前提，最后你还得回到你的本土。于是提出一个概念，放眼全球全国前提下的全国前提下的新闻本土化啊。这个呢恐怕慢慢的我们认识到了，报道模式要服务于这一条。这里提供了一个99年的调查报告，就是一项覆盖中国60个主要城市的读者报纸读者调查显示，在全国城市啊平均阅读率排前三位的报纸几乎都是当地报纸啊。这个当地报纸呢，但不是原来意义的当地报纸，而是放眼全球以后的当地报纸啊。那么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羊城晚报啊，羊城晚报本来提出是面向全国啊，结果折腾了半天，现在又收回来了啊，服务于广东啊，这个我觉得羊城晚报还是及时调整政策是正确的。但是羊城晚报内容并不是仅仅是广东，你看羊城晚报它有两个头版啊，打开以后这边正面头版就是综合性消息，大概以广东为主，但也有一些全国性的。翻过来那个最后那版，就是相当于我们最后那版，等于打开以后两个头版的报头是两个报头，这边是国际的，国际上最重要的信息都有。彩色的很好看啊，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广东的报纸是羊城晚报，就感觉到是不管怎样，羊城晚报在广州不算最好的吧，但是也是可以的，体现了这么一种思想精神状态，就是新闻本土化是放眼全球放眼全国的新闻本土化，也很有意思啊。包括电视啊，当地的电视节目也是这样，电视尤其是电视新闻节目也是这样子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媒体联动啊，网络融合啊，这个恐怕就不用说了。 现在需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网络融合过程中，我们的遵循的法规现在需要考虑啊，就是新的问题随之产生，各种新媒体出现以及传媒融合性啊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模糊了大众传播和个人间的通信关系。那么我们管理这个人间通信关系的那个依据仍然是大众传播的那种法规或者政策，而大众传播的特点是面向不确定多数，通信的特点是点对点啊，或者是点对点对群体啊，不是群体对群，小群体对小群体。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的网络最初它是作为通讯工具问世的，不是大众工具，后来形成了网站网页，有类似大众传媒的功能，但是仍然基本的功能还是通讯工具，非但电邮是通信， MSN 通信， QQ 也是通讯啊。那么这些通讯呢，它不是大众传媒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管理的时候是依据大众传媒的某些规则来管理。手机是通讯工具，手机报的出现使手机具有了大众传播功能，但手机基本上是个人短信啊，包括群发仍然是通信行为。根据宪法，通讯是要受到保密的，是要尊重通讯自由的，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大问题，我们怎么能够区分啊？不然的话就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原有的关于各种信息传播的政策法规直接用于对于这类传播方式的控制，会出现侵犯个人信息自由的问题。但是呢，如果你又完全放开又很麻烦，可能会出现一些失控的问题，目前是我们现在没有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媒介融合了，管理媒介融合的方式管理媒介融合的思维方式、法规政策没有跟上，我觉得这个问题还需要考虑啊。那么下边做个小结啊，60年一下几句话说过了，实在是太简单了啊。那么第一条就是事实的选择，我们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这个过程以后，实际上回归了新闻价值标准，当然不是完全回归，我们仍然有宣传的任务，但是已经越来越融合到事实的叙述中去了啊。如果用一句话说，就是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其中一个最大的关系是事实和意义的关系。我们是阐述意义呢，还是阐述事实？现在我们逐渐明白，重点是阐述事实啊，意义是在事实里边蕴含着啊，大体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7、8年以前啊，我们那时候坚持的是啊，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因为林彪那时候提出4个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啊，这个4个念念不忘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啊，政治成为我们报道的唯一的核心概念，渗透到所有的报道叙述中去啊，这就造成了我们1978年以前的新闻，不论你说有多少种方式，实际上呢它那个都表现一种东西，政治啊。7、8年以后，这个10年内，7、8年到8、9年这10年内呢，实际上我们仍然在沿用原来的这种报道模式，印证式的报道，但是呢内容跟过去相反了，利用过去的报道模式的那种政治态势，高态的政治态势来推行思想解放啊，成果也是很丰厚的啊。那么终于到了1992年进入市场经济以后，这种变化是一种悄然的变化，慢慢的回归到了啊以事实报道为主的这个正常的轨道来啊。这个过程呢很复杂，但我们只能用几句话给概括了。其中呢政治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至少啊1978年以后，我们对个人迷信的那种报道、神话式的报道减少了啊，是逐渐减少了啊。我们也知道新生代的领导人跟我们的经历差不多，谁也不能像老毛老邓那样啊，可以说我有战功啊，都没有什么东西了啊。所以说这方面呢也搞不起什么个人的过多的个人迷信了。还有呢，自从电子媒体出现以后，你要想搞个人崇拜这种东西恐怕也不行了，因为电视里面有一条啊，它是领袖人物和老百姓平视了，领袖人物神秘化不可能了，这也是电子媒体呢在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功能啊，造成了我们不可能搞个人的神秘化了啊。崇拜这个词那时候我们在说的时候是非常崇高的概念，现在崇拜就是我喜欢你而已啊，这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了啊。那么92年以来呢，市场的标准开始渗透到了新闻报道中 啊，渗透的越来越大了，促使我们媒体开始正视受众，因为没有受众就没有媒体的利润啊。那么慢慢的，我们的专业空间开始有了。这专业空间实际上是经济市场经济以后，我们的专业有了它的自己的空间了。当然，有了空间以后就有职业理念了，啊，有了职业理念以后就有职业道德、职业规范等等都要提出来了。这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资本对新闻报道的侵蚀，这是一个新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啊，这个新问题呢，哈，最近哈，我在看《北京青年报》，已经连续大概七八次，啊，上面都是国际新闻、本市焦点、新闻焦点、国内新闻等等，但是头条都是啊，什么庆祝建国六十周年黄金什么什么推出啊，什么什么重大的什么推销活动展开等等，明显的是广告。它已经直接放到那个版题下边啊，通栏的那种广告，不做任何广告的解释，但是上面写的是本市新闻啊、新闻焦点等等这些东西，这也反映了资本对新闻报道方式的侵蚀。广告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啊，广告不能写成新闻，必须要标示广告，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啊。这是软广告更不用说了，泛滥的一塌糊涂啊。凡是看那个健康资讯全是广告，他不收广告，这叫健康资讯，莫名其妙的啊。第二个问题呢，恐怕也是我们六十年来一个大转变。我们过去呢啊，在报道的道德理念方面对人是不重视的，人就是个数字啊，就是个蚂蚁啊。那么最典型的恐怕就是1976年啊，我们的唐山地震以后，我们驻联合国的代表啊，在唐山在那个联合国大会上散发的是《人民日报》8月2号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而当时呢，用这个办法来回绝了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啊援助中国这个建议啊。现在看都不可思议，那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用的报道本身回复本身说明我们的报道里边没有人这个概念。啊，再看8月4号《人民日报》那个一个头版头条的报道，啊，是英雄的唐山人民，其中呢充满了对邓小平的批判，啊，人哪去了？唐山死了24万人，我3年以后才知道死了24万人，啊，面对24万人的死亡，啊，无数伤者，我们觉得还在说什么呢？啊，批判邓小平，啊，彭确什么？彭坚却哪懂得彭贺之志，其在人民投身了党内走资派，哪能理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人民的崇高精神境界？我不知道什么境界，人都没了，还有什么境界？啊！再看我们现在，啊，汶川地震死了8万人，只是唐山死亡人的数1/3，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啊，以人为本，在这次这个报道中还是落实的比较好。啊，尽管有很多细节我们不够满意，总的说还是不错的，变化是非常大。有时候是往往有时候对很多现实报道我们很不满意，回过头来再看过去的事情，再一比就发现仍然发生了好大的变化。对人的尊重恐怕还是一个主题啊，正在发生这种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报道结构开始呈现了职业化，啊，这个职业化呢，恐怕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毕竟大家都在从这方面往那想，啊，专业主义这个词开始成为一个时髦了，大家都在说，张口闭口说专业主义。专业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是要求我们的报道和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适当的要有所调整，啊，行业边界要清晰，啊，新闻报道的结构开始呈现了专业的角度。这个角度呢，我想介绍一下呢，陈阳在一篇文章中呢分析了两种。那个新闻专业主义，他当时呢是分析了《南方周末》和《财经杂志》啊，媒体观，《南方周末》的媒体观是这么一种媒体观，就是我们的媒体要创造历史，媒体本身就历史一部分啊，记者被当作历史人物啊来赞扬，所以《南方周末》经常自我表扬啊。那么还有一种那个专业，也算是一种专业理念，叫记载历史啊，我们不是创造历史，我们媒体是记载历史，媒体的地位。要由后人来评价，啊，还有这记者在这个报道中应该是低调的，啊，你是记录者，啊，这是一种观点。那么在新闻观上，啊，南方周末的是这种特征是什么呢？讲故事， 啊，南方周末的东西一般来说它不是时效性很强的，所以说呢比较忽略时效啊，重评论啊，形象思维成分比较高，文学化描写比较多，重写作轻采访啊，还有呢热情的文字啊，加叙加意，就报道中有加叙加意，这是一种风格啊，你也可以说，也不能说完全不专业，它是另外一种专业的表现啊。那么财经杂志什么样呢？摆事实啊，强调时效啊，重点是事实，理性思维成分相对高一点啊，重采访轻写作，采访就是拿到材料啊，表述本身呢还是次要的，冷静的文字，然后严格的在新闻报道中严格新闻与评论分开啊。那么记者观，南方周末是这样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就在事件中记者往往是事件的参与者推动者，尤其在一些舆论监督场合啊，重视舆论监督是否发挥了影响力，要重视效果。而这个财经杂志呢，它是观察者中立者，记者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重视舆论监督的事实是否准确，至于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因为媒体是不可能啊有这么大能量管到这个结果，他要重视是否准确。受众观，他怎么看待受众，那么南方周末把受众看作是被启蒙的大众啊，财经杂志是把受众看作是有判断力的个体，这个属于学术讨论，该什么样是怎么应该什么样的恐怕可以讨论，但不管怎样呢，我们进入一个职业化的思维方式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啊，也就是后边那个下面那个自然段总结，进入新世纪，传媒报道方式的变化主要是深层次了。八十年代媒体是振臂高呼，英者云集的政治效应不在了，现在没有了，但没有那个转折，我们不可能进入现在。受众也变得成熟和理性了，在这个意义上，啊，第二种专业主义理解，也就是财经杂志那种专业主义理解，啊，呈现为主流。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有不同观点，也可以讨论啊。关于60年的事呢，就说这么多。我顺便呢再说一下，前几天我在一次，人民日报会上专门谈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央机关报的历史版面，啊，看那个领导人活动在报纸位置上变化，这是个非常小的一个东西啊。个别地方跟我原来讲的地方有些重复，啊，在延安解放日报时期，啊，也就是说改版以后。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活动根据工作需要啊，有指导意义的可能会放头版头条，一般化的东西不一定在头版，也不一定在头条，甚至是二版啊。这是我随便翻报纸，也不没有特意翻，随便翻报纸，这是42年7月1号二版，这是不是一版，二版还不是二版头条，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欢宴晋西北士绅，这毛泽东和朱德当时这个党军最高领导，在解放日报中共中央机关的时候为止二版，一条小消息啊。但有的时候呢他需要指导工作啊，也会头版头条啊，这是毛泽东关于为人民服务，发表为人民服务那个消息的头版头条，就是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泽东亲自哀悼，为人民利益而死，是死得重于泰山。这是头版头条，因为按照我们指导工作这个需要的话，这条新闻放到头版头条，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啊。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传统我们现在没有完全继承下来，这要顺便说一下啊。解放以后呢，我们人民日报报道我们国家级领导人的活动啊，也不一定是头版。啊，不一定是头版头条，这是1956年啊7月2号头版。头版下半部，毛主席、周总理会见萨巴大主教。这个字号旁边这个消息大家可以看到，啊，山东各地啊收割小麦。这个标题字号一样大，和收割小麦字号一样大。全文一共是111个字，就四行，前面四行是毛主席。周总理会见萨巴道，下边这个这么多字呢是萨巴大主教一个演说的摘要，照片很小，在整个版面中照片很小。这就是我们50年代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啊活动的报道在人民日报上的位置啊。再看人民日报56年7月12号，周总理啊会见阿富汗文化代表团，放在这个中间位置了，它上边是蒙古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 蒙古大使驻中国大使级别撑死了啊，司机级啊，也就这样子。但是呢，他放在了周总理会见阿富汗瓦塔曼的上边啊，这是就是那个，再看旁边，旁边沈彦斌会见尼泊尔文化代表团，这个标题字号比周总理会见阿富汗文化代表团的字号要大一点点，文字也多，但是没有图。而沈彦斌当时职务什么？文化部部长，就是矛盾了，就是矛盾。也就是《人民日报》在编排这三条新闻的时候，啊，没有考虑谁官大谁官小，啊，编辑就根据自己的新闻价值判断来编排版面，也没听说过老毛或者周总理为这事儿，啊，批评报纸说你把我东西放低了，把我的报道放小了，没人说过这事儿，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啊。这是56年7月15号啊，头条新闻是第一汽车，前面的社论是学苏联，当时没改过来啊。第一汽车长。